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最近咧，我就喺度咧去睇紧，想买一部新嘅相机。咁啊，即系而家用开嗰部都好旧啦。咁咧，去买相机有好多嘅选择。究竟系买嗰啲袋装型，真系可以袋到落个袋嘅啊？嗰啲嘅半专业性能嘅袋装型相机啊？定是买那些高质素多功能的相机，又或者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的相机趋势，那个趋势就是那些叫43系统相机，不过你不明白我说什么不要紧，那类的相机呢现在是很开始发展得很快，太多选择了。所以呢，当我去到那些某一个的数码电子器材商店那里，去那里想去了解我想考虑紧嘅相机产品同埋啲价钱，咁啊去到嗰度遇到咧一个好健谈嘅售货员，咁咧我就有问佢就必答嘅，啊佢好多嘢讲，咁咧我一齐去讨论下呢部相机嘅性能点嘅，价钱点，咁又讲下价咁，咁唔知点解喺对话当中咧，不自觉嘅呢个售货员咧，佢又讲到某个知名度嘅牌子嘅防水相机。又佢又問我，因為我哋喺澳洲嚇，即係喺呢個唔係香港嘅事嚟嘅。佢又問我：你知唔知呢部相機啊？最叻係乜嘢嘢？防水相機最叻嘅係咩嘢？我都未諗完啊，佢已經忍唔住笑笑口咁同我講，佢用英文講 ：It good at carrying water。佢話佢最叻就係愛嚟載水。佢話你想載水，你買呢部相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售货员就是这样说，如果一部防水的相机最厉害是载水的话，即是名不副实，对不对？实影响这个品牌相机的信誉。我相信呢，这间公司的负责人一定不高兴，是不是？一定是不高兴，可能有人要被炒鱿。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名不副实，谁会最不高兴？如果基督徒的 生命是名不副实，哪一个是最不高兴？我相信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最不高兴。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到去继续的牧养他们，用神的话语去指引他们。在第二章十二节已经是提到这一方面，他是你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他已经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劝勉他们，你们的行事为人要是对得起那位召你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的这位荣耀的神。同样使徒保罗他这个教导他是贯彻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是大家很熟的，使徒保罗说你们，即是说对着信徒说，对着教会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务要活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福音，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神所赐的新生命，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福音，和这个福音相称。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遵行神的话语，活出圣洁生活，务要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一个坏的教会的，我在之前的三章已经提到，保罗来到去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是保罗所爱的，保罗亦都称赞他们的信心和爱心，但是保罗仍然不住的要劝勉他们，劝勉他们活出圣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保罗亦都为他们代求，在第三章尾的时候，在第十二十三节，在上次我的讲道已经提到了，使徒保罗来到去为他们代求， 要他们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而且亦都为他们代求，要他们心里面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向主交账。使徒保罗非常之爱神的子民，他这样来到去不断的来到去用神的话语帮助信徒成长。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事为人是不是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属神子民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去顺服遵行？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不可以讨神的喜悦？又或者我们的生活怎样能够更加的讨神喜悦？因为在第四章那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所讲的说话里面，他不是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违背神的旨意，而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是这样做的了。保罗就劝勉他们，你就要照住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努力去做。所以保罗是肯定他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要更加努力，因为这个是一生成圣的功夫。没人能够说达到神那个标准了，我已经到岸了，我可以不需要再继续努力。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在这里来到去劝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都是同样给我们的劝勉。所以请我们今天呢，就从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生活道德的教导，我们去学习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更加讨神喜悦的生活，让神得到荣耀。在第一、第二节那里，正话我已经提到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加勉励、更加努力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这里想弟兄姊妹，你用半分钟的时间来到安静，我讲真的，真的叫你安静思想一下，你现在的生活行事为人最影响你现在这样生活的五种的事情、五种的影响是哪五方面？给半分钟时间。我相信你是很诚实的来到去这样思想，你会思想到些什么呢？你身边的人、最亲的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亲友的影响、配偶的影响、老板的影响，要看老板面色嘛，又或者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影响现在的衣着的是怎样 的最兴的什么，你就跟那样。现在的法式是怎样，你就跟那样。饮食啊、娱乐啊，甚至道德价值观都跟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呢？有没有思想到使徒保罗在第一、第二节那里所提到主耶稣的名字？主耶稣的命令是不是刚才你所想到的？主耶稣的命令，使徒保罗在那里说，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我们若果真的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不能够忽略主耶稣的命令，而且这个是最高的权威，唯一 能够帮助我们去讨神喜悦的指示。所以诗人都有讲，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讨祂的喜悦。所以我们是需要来到去效法主耶稣，因为祂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主耶稣祂自己亲自要这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那个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自己说，祂说我常做那差我来者所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祂照样的这样教导我们，吩咐我们来到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使徒保罗亦都是这样来到效法主耶稣，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节那里，使徒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吗？他说定是我要得到神的心呢？使徒保罗所求的是取悦神，按住神的话语，主耶稣的吩咐来到去 活出来。所以我们已经是接受了福音的，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应当信服主耶稣的命令，以致我们能够取悦神。你和我都从主耶稣领受了这个命令，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就要来到去跟随主耶稣，遵行祂的教训。我们大家都会说，我们认识神，当然我有读圣经，是不是？我们爱神的当然是，他为我来到在十字架上面舍身，但是真的切切的要时常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行事为人是怎样。如果我们在的生活里面时常受到其他的事情影响，你刚才所想的事情里面，影响你生活的事情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主耶稣的命令的话，又怎能够讨神喜悦？又怎能够来到称话我爱神永生？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常的去思想，不单止思想，还要切切实实的来到去将神话语活出来。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希罗文化的那个的冲击，即是希腊和罗马这些的文化的冲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文化所带给他们的引诱试探非常之大，所带给他们的，他每一天面对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些道德价值观、多元的信仰和所鼓吹的那种的生活行为，对当时的信徒，所以保罗很关心他们，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引诱试探。他们怎样能够站得稳？保罗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他们，你们要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保罗我只是提到，一方面他是肯定这班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遵守主的命令，但是另一方面要他们不要放弃，不要偏离，继续努力，更加勉励。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去学习，我们要这样来到去按住神的话语去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自己去活出来，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我们是要彼此去守望，彼此去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是软弱的，帮助那些是不能够站得稳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呢将神的话语来到去铭记在心里面，并且行出来，务要讨神喜悦。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要共同努力在真道上面成长，讨神喜悦。我们今天都是面对着这样 的文化，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在道德价值观和信仰上面都是神所不喜悦，都是冲击着我们的信仰。我们未信主之前都是被这些的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这些的救我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被主来到去取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有时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来到去得力。我们不要呢，在这引诱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走回去认同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些是败坏的道德。而且这个世界所鼓吹的是什么？满足你的情欲咯，满足你的情欲，只要你开心就可以了。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这样来到去鼓励那些人这样生活。我们今天要是站得稳，而且还要更加站得稳，活出一个名副其实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就要遵守神的话语，主耶稣的命令，努力在神话语上面学习。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跟神不是的关系不亲近的，你没有在祂的话语上面来到去认识祂，遵行祂的旨意的话，我劝勉你，正如使徒保罗劝勉你一样，你要更加努力，要更加努力在神话语上面去学习，不是只是有头脑的知识，在神话语上面是要应用在生活上面。但是你应用的时候，亦都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的死守律法的方式，你的应用是要按着圣灵的带领。因为使徒保罗在那里讲话，那些弃绝的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在第八节那里，就是说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旧约里面神都应许说，我会赐下，我会同你们立一个新约，我的律法会写在你们心上，是怎样，就是藉着圣灵来到去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是不可沾污。所以神已经是做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来到活出一个圣洁生活的所有 的准备，他已经赐下圣灵给我们，有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到去信服圣灵的带领，在神的话语上面去遵守，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死守律法的方法，乃是信着圣灵的带领，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求主帮助，在神的话语上面认真学习认识祂，跟神建立的一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是愿意来到去遵行祂的旨意，你愿意在祂面前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委身活出一个爱你讨你喜悦的生命，这个是你的召命。弟兄姊妹，你怎样回应神？第二方面，在第三到第八节那里，使徒保罗讲到了实际一点清楚一点的指引了，我们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方面就是要圣洁尊贵，不放纵邪情私欲。刚才已经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对的那时的社会，那个希罗的文化，那种的风气是极之败坏的，那些道德风气情欲环流的。所以难怪呢，保罗一开始教训他们指引他们的时候，就来到首先处理的就是他们的性生活的道德。因为面对这个的情欲环流的社会，这种的文化之下，他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他们需要很清楚的指引，怎样来到活出来。圣这个的题目，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不敢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圣是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赐给一男一女合法结为夫妇的礼物，让他们去享受。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来教训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亦都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 对你们的教训，对你们给你们的指引。在第三节那个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我们会自然会想到，当然我要努力来到去在生活上面活出来。没错，你一定有这个责任，努力遵行神的话语，活出圣洁。但如果你看到第五章二十三节，你又会看到使徒保罗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亦都是神的帮助。若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怎能够成圣？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们要成为圣洁，它是包含这两方面。你要知道神帮助你，你要尽力，尽力的来到去远避淫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的世界的文化，圣道德的败坏，我相信比起第一世纪不会差得去哪，可能更深。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所面对的引诱试探非常之大。所以我亦都去上网下，去抄下一些色情的网址那些的统计，不是去那些色情网址啊，统计啊，听清楚，色情网址的统计啊，找到一份呢，是即是根据可靠的研究的资料来到做出的一个的报告，是由一位美国的作者所写。他在里面那个报告很长，十几页纸。他就讲到其中一样，他说每一秒钟啊，即是我现在讲说话是几秒钟啊，他说每一秒钟啊，在这些色情网上面所发生的事是什么？他说每一秒钟有28,258人去观看这些色情网址。一秒，现在已经56,000了，现在已经84,000了。每一秒钟，而且呢每一秒花费在这些色情网上面的金钱，以美金计$3,075，每一秒。而且在美国来讲，每39分钟就有一套的色情电影制造了出来。色情事业的收益又怎样呢？啊，远超过 Microsoft、 Apple、 eBay。而且在2006年的统计，排名第一的色情 的事业的收益是什么？是中国，是中国274亿。当然中国很多人嘛，所以呢每一个人平均的花费呢就是27.4%。排第二的是谁？南韩。南韩不是很多基督徒的吗？南韩那个色情事业的收入是257亿，但是每一个人呢，因为他人少嘛，是$526，每一个人花费在色情事的事情上面。啊，这个平均计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做。啊，而澳洲又怎样？澳洲排名第五，排名第五，那个的收益就是20亿，平均每个人呢差不多$100。你看到这个世界啊，色情事业的泛滥带来给我们那个的引诱试探的几咁大。而且他亦都统计到，他说其实很难完全掌握这些色情网页的那些资料的，所以这个统计都是根据他们所能够知的资料。但是他们根据所能够知的资料呢，都有420万个色情网站，佔所有網站的總數 12%。而那些網頁呢，一個網站裏面有很多個頁的嘛，有4.2亿個網頁，色情網頁。你想想啊，幾多人就是這樣在這些的網頁上面瀏覽。而且他還統計到，他有7个年輕人裏面就有一個被引誘接受这个性接触的那个邀请，即换句话讲，发生了性行为。每7个有一个青年人， 而且佢兒童嗰方面咧，第一次接觸呢色情網頁嘅，平均嚟講11歲。我哋嘅兒女所面對一樣都係好大嘅危險。11歲，美國人佢哋慣常瀏覽色情網頁有4000萬人，而且大家聽過 Promise Keeper 係咪？高舉嗰啲嘅傳統基督徒價值觀嘅嗰啲生活嘅男士，佢哋喺統計做呢個統計嘅時候，佢話佢哋前一個星期有53%睇過色情網頁，你唔可以相信嘅。點解佢哋哇？佢哋嚟到去話活出傳統嘅基督徒價值觀，佢哋都去睇呢色情網頁。而個統計亦都指出，基督徒承認色情嘅問題係佢家庭所面對最大嘅問題。弟兄姊妹，呢個係好真實嘅事情。你可能你今日嘅生活，你嘅家庭都同樣面對緊呢一個嘅衝擊。我哋唔單止喺網上，每一日嘅新聞幾多嘅強姦、性侵犯、亂倫嘅新聞，甚至有一啲嘅時裝啊，或者係衣服嘅廣告啊。如果你有記得嘅，早排一個法國嘅時裝設計師或者衣服嘅設計師，佢設計4到12歲嘅兒童嘅衣服，將嗰啲女孩子裝扮到好似一個大人咁樣，著3點式。呢個係咩嘅世界？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個咩嘅世界？性道德敗壞，我哋面對一個性道德敗壞，以致咧色情泛濫，影響到婚姻家庭嘅破裂，兒童、青少年、成人、老年都受到性侵犯。弟兄姊妹，這個是很認真很嚴重的事情，不單止這樣傷害生命，他們的身心靈、他們的情緒都受到傷害，亦都破壞社會的結構，亦都符合國家的經濟，因為很多相關的醫療啊、那些的援助啊，都是需要金錢。但是最重要，這一切是神所恨惡、神不喜悅的事。所以我們要遠避淫行，弟兄姊妹，我們要遠避淫行。在約翰一書第2章15到17節，神的話語很清楚地說，他說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弟兄姊妹，你的眼目的情慾、你的肉體的情慾是不是操控著你的生活？這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唯獨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這樣才能夠討祂喜悅。所以除了遠避淫行，另一方面使徒保羅在第4節那裡說，他說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要你們各人曉得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守著自己的身體這裡的解釋呢，是有很多方面，亦都是有些解經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覺得John Stott 他已經是回到父的懷中，他的解釋呢都是可以接受，我都認同。他認為呢，這裡的守著自己的身體的解釋是指著丈夫怎樣跟妻子來到相處，特別是指他們在性生活上面，夫妻之間他們在性生活上面要用聖潔尊貴來到去守住。神的旨意就是讓一男一女所結合的夫妻在聖潔尊貴的婚姻裡面享受神所賜給他們的性生活，這樣是討神喜悅。所以我們在21世紀的基督徒，我相信在今天保羅這個的教訓，這裡似乎是針對著丈夫來說，但我相信在今天 作为太太的姊妹，作为妻子的姊妹，都同样要以圣洁尊贵来到去跟丈夫相处。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说犯淫乱的事不是只是丈夫，妻子都会做这些事，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有这个提醒。圣洁尊贵讨神喜悦，但是这里不是只是单单讲在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我们再 去在我们的生活上去应用的时候，其实也都关乎到保罗禁止我们在婚前和异性的性行为。因为保罗讲到的就是我们能够享受性生活唯一的就是在合法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就是禁止我们在婚前的性行为，也都是禁止我们在婚姻里面 在婚姻以外的和其他人的那些的性行为。当然同性的性行为更加是禁止，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些引诱试探。所以第五节那里保罗说，你不要放纵你的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这里叫我们去自首，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而且还是这些邪情是被世界那些腐败的道德价值观所影响。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按着世界的道德价值观来生活。神赐给我们的配偶不是给我们来到去做泄欲的工具，所以圣洁尊贵亦都是包含到我们不是将我们的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是当他是一个泄欲的工具，这个不是讨神喜悦。我们要是真的尊重我们的配偶，真心的爱他，这样的性生活就是讨神喜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做丈夫或者做太太的都要去检讨自己的性生活，你和配偶之间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在新闻上面我们看到知道最近刚早几日前，美国有一个丈夫，他邀请了一位女士回家，他邀请他的女士回家做什么？想和太太进行一个三人的性行为，他太太拒绝。但是他太太拒绝了之后，事后这个太太却是和这位的女士发生同性的性行为。哇，这个真是乱晒大龙的世界。个丈夫知道之后狂性大发，枪杀他太太、他两个女儿和他太太的母亲。你可以上网看到这一则新闻，你看到这个世界真真实实是发生着这些可悲可耻的事，腐败败坏的性道德影响家庭，影响伤害生命。所以在第六节那里使徒保罗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即是说在这个的和夫妻相处以圣洁尊贵来到去相处的一个的婚姻关系性生活上面，他说你不要在这些的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定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讲过又切切祝福你们。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不要越分。越分是什么呢？就是说擅自闯入的意思，英文叫 trespassing。 我们很多时候经过一些私人 的房屋的时候，他有些动了一些牌在那里，有一些私人大厦他说就是私家种地不得擅自闯入。弟兄姊妹，你和你的配偶你的性生活是神圣的，是私家种地，不得有人擅自闯入。使徒保罗就在这里这样说，不可以越分，你不可以让第三者来到去闯入，你自己也都不要去闯入 人哋嗰个嘅私家重要。司徒保罗提醒我哋，我哋真系要嚟到去以圣洁尊贵嚟到去守住我哋嗰个嘅性生活，亦都唔好去越份破坏人哋嗰个嘅生活，因为神系会报应嘅，神会惩罚呢一切嘅罪行。因为第七节保罗讲啊，点解神会咁做啊？因为那个嘅召我哋嘅本不是要我哋沾染污秽，乃是要我哋成为圣洁。神嘅召命已经讲得好清楚，要我哋成为圣洁啊！我哋是属佢嘅圣洁嘅子民，所以神当然是会嚟到去惩罚我哋啦。如果我哋犯咗呢啲嘅罪嘅话，唔单止我哋基督徒，所有犯呢啲罪嘅人，神都会惩罚。所以话神保罗讲啊，神召我哋唔系要我哋沾染污秽啊，沾染污秽即系搞到污糟邋遢。你想象一下，当你屋企咧，你吓平时咧都系啊清洁嘅啊，去成日都吸尘啊，一个礼拜都吸一次尘，你会生活得好舒服、好干净。但系当你开始懒散啦，你唔去吸尘，屋企就开始积尘出嚟，啲尘越积越多嘅时候。你逐漸都慣咗，哎呀唔吸塵有乜所謂啫？哎呢度有塵，你冇乜所謂；嗰度有塵，冇乜所謂。麻木啊，變成麻木。麻木嘅時候咧，即係話你接受咗啲污穢嘅環境。當你變成麻木嘅時候，即係話你嗰個作為一個基督徒，而你嗰個嘅生命成為一個麻木嘅生命，接受呢個世界嘅文化腐敗嘅價值觀。咁样你就好容易被呢啲嘅引诱试探，使到你嚟到去做出呢啲越份嘅事。我哋唔好沾染污秽，我哋要时常求主洁净，就系咁。所以我哋要时常要求主监察，要认罪悔改，就系咁讲。第八节嗰度，使徒保罗话：所以那弃绝嘅唔系弃绝人，乃系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嘅神。所以神赐下圣灵俾我哋，教导我哋明白神嘅旨意，我哋就唔好好似嗰啲拒绝神嘅外邦人咁样，因为佢冇圣灵嘅指引。我哋要听从圣灵嘅声音，遵行佢嘅话语、神嘅命令，活出呢个圣洁尊贵嘅圣生活，去讨神喜悦。咁你话寡居独身嗰啲又点咧？佢哋都应当要持守圣洁。亦都是应当不要放纵邪情私欲，他们都亦都要务要取悦神。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的被主耶稣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成圣是需要功夫，是我们一生成长那个的旅程。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活出这个圣洁荣耀神的生命。最后就是在第九到第十二节，使徒保罗说我们要讨神喜悦，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要我们立志作安静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活出圣洁，另一方面保罗都是转去现在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保罗来去教导，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你们要勤奋亲手作工。即是他知道当中有一些信徒，他们似乎不明白保罗对于耶稣再来的那些教导。这一班有一些信徒以为主耶稣会很快的就回来了，所以他们虽然有能力去工作，但他们不去工作。他们不去工作，就要人来到去供养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并且要更加勉励，即是说要更加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保罗曾经都称赞他们，说他们是有彼此相爱，但保罗说你要更加努力，而且尤其是这些的不亲手作工的人，他们要努力去作工。那你说这个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去作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没有一个的爱的生命， 你不去作工，你需要人家来负担你的生活，你就是不是爱其他人。当然人家帮助你，人家当然爱你，是吧？但是你成为人的负累，不是因为你本身没有工作的能力，是因为你有能力不去作工。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吃闲饭，我们有能力去作工，我们应当努力去作工，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亲手做工，我们要做安静的人。做安静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安分守己，我们不要管人的闲事，我们不要来干扰其他人。这些当中的帖撒罗尼迦，这些不作工的信徒，他们不去作工的时候，又要人家供养他，他又有时间，他就是诸事八卦，就是这样样。所以呢，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努力去作工，你不单止不需要人负担你的生活费，你并且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当他们真的能够这样来到去活出这个的生命的时候，保罗在第十二节那里说，就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自己不需要人负担，亦都可以在人面前行事端正。的意思是什么？在英文的译本呢，翻译就是说 Win the respect of others。我们能够来到去留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你活出一个属神子民的生命，留给人一个好印象，为主作见证。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向人来到去传扬的福音，亦都是给人有一个容易接受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去作工，我们要作安静的人，这样是讨神喜悦。所以使徒保罗这样的教导，就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和在世界的群体里面，我们都能够去融入，作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有一个好的见证，这个好的见证在世界当中，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亦都能够为主来作见证，这个是讨神喜悦。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好像那个装得水的影相机那样名不副实。在这里呢，用一个刚刚在早几日前，应该是对上的星期二，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出现了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呢，当我们是同工大家聊天的时候，喝下午茶的时候， Pastor Bob 和他太太呢走入教会，他们那个圣洁生活那个的表现，我相信啊是比我有一个好好的印象。我说的不是这位 Pastor Bob， 但我相信他们的夫妻生活是圣洁的。那一位原来就是我们所买的 Linfield 教会以前的牧者，西人来的。他走入来，他说我回来看看这个教会。原来他在七四到八三年在 Linfield 教会牧会。看到他两夫妇，我相信他有八十几岁，他走入来去看回教会。我相信这个是他表现出他们爱神的心。而且他们两夫妻，我看来，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怎样，但是我给我的印象，圣洁尊贵爱神讨神喜悦的生活，是我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这样，直到老，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一起低头祈祷。七人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主。我们今天面对的引诱实在很大，主啊，求你帮助，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圣洁自守，能够真正彼此相爱，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让主你的名得到高举，荣耀归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